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0号，公元2016年11月9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市场发生火灾后，流亡藏人官方与民间启动紧急救助活动；达赖喇嘛在日本京都西本院寺阐释佛法精髓；凭中共新活佛培训班，援藏团体表示一成讽刺；美国白宫迎来第45位新总统唐纳德·川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首都德里洪堡附近的流亡藏人市场发生火灾后，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藏人行政中央已决定拨款150万印度卢比用于初期救助，而流亡藏人各大民间机构也已经发起捐款活动，帮助蒙受火灾的同胞渡过难关。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1月8号凌晨，位于新德里洪堡附近的流亡藏人纺织品市场发生火灾，138家由铁皮搭建而成的商店全部被烧成灰烬，据悉造成了上亿卢比的经济损失，所幸未有人员伤亡。藏人行政中央官员随即前去现场了解情况，并慰问受到了巨大经济损失的藏人经商者，并承诺将提供救助。今天10月9号，内政部部长阔拉仓苏南多杰告诉本台，冬季的纺织品买卖是这些流亡藏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行政中央已拨款150万印度卢比用于救助，官方将在最快的时间内帮助重建这一经商区，让民众们能够完成冬季经商，将大家的损失降到最低点。阔拉仓苏南多杰继续指出，有关此次火灾造成的上亿卢比经济损失，行政中央一再联系部分人道机构，同时发起募款活动，将尽力帮助藏人店主弥补损失。与此同时，流亡社区非官方机构西藏青年会与西藏团结联盟等团体也纷纷发起募款，向受灾同胞伸出援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莅临日本京都，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本院寺中，向僧俗二众发表了演说，阐释了佛法的精髓。此外，尊者近日在美媒撰文，剖析了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焦虑问题，认为这与无私理念的缺失有关联。达赖喇嘛尊者昨天11月8号抵达日本，受到了印度驻日使馆代表、藏人驻日官员以及此次行程主办方的代表清风高校校长平冈弘一等的迎接。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达赖喇嘛尊者表达了希望与年轻一代人会面的意愿，因为他们肩负着创建和平世界的职责。尊者也强调了培养内在价值的重要性，提出仅靠物质发展无法带来内心的快乐。今天11月9号，达赖喇嘛尊者造访了位于京都的西本院寺。该寺在13世达赖喇嘛时期就曾派僧人赴西藏色拉寺留学。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办事处代表隆多介绍，尊者向该寺住持在内的600多位僧俗发表了演说，教导日本的佛教徒们要做顺应21世纪趋势的佛教徒， 学习了解佛法的真正含义，再去予以实践，来创建和平社会。在结束了于京都的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大阪市，明天将在清风高校向300多位师生发表演说，下午接受2家电视台的专访，后天起将开始教授佛法。此外，《纽约时报》日前刊登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一篇文章，悉尼先驱晨报等媒体进行了摘选报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为什么却备受焦虑所折磨？达赖喇嘛在该篇文章中指出，应注意为什么痛苦与愤怒在富裕国家普遍存在。无私与快乐总是相伴并行的，与社会越近，感受就越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痛苦与愤慨在富裕国家普遍存在。所以，问题不在于物质贫瘠，而在于越来越多人觉得自己不再有用，不再被需要，不再属于社区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这种认为自己多余的想法是严重的精神打击，将带来孤立与情绪上的痛苦，同时为负面情绪的进入而制造了条件。但要如何应对？达赖喇嘛回答说，要确定人类一体性理念不是触摸不到的虚幻概念，而是可以真真确确付诸实践的行为。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评论，分析了中共举办活佛培训班的意图和目的，指出这证明中共正在加强对西藏文化和宗教的打压手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中共日前所举办的活佛培训班证明当局正在使用更严厉的手段来控制西藏，以服从党的政策来取代对达赖喇嘛的忠诚，而此迎来藏人国族和宗教身份被剔除的恐惧。文章分析指出，中共官媒的活佛培训班报道传达出一个讯息，宗教信仰应以实行社会主义为原则，且宗教活动也必须遵从中共的政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指出，中共近年来对于藏传佛教转世制度采取了更严格的管控，称其拥有达赖喇嘛转世事务的掌控权。前中共统战部主任朱维群更曾表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属中国主权范围。中共官媒在相关报道中还引述了参训活佛的言论，表示作为宗教界人士，切身感受到当前是藏传佛教发展历史上最好时期，将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好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而这次对藏传佛教的诸古转世进行的爱国教育培训班，恰好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进行之际，由超过400名政府官员参加该场会议。在会议中，中共确立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分析中提到，继2007年中央宗教事务局颁布了第5号令，规定转世的佛教高僧大德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后，在今年5月宣布活佛数据库即将建制完成，其中包含1311名经官方核实的转世高僧。据中国西藏网报道，此次参加培训的这些小活佛也被官方正式承认，并被登录于数据库中。文中引述藏人的评论表示，这个数据库是用来替那些知道政治制度如何运作的人背书，而非协助信徒确认他们宗教领袖的真实性。据悉，这些年轻的转世诸古们被带去参访了毛泽东的故居，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残暴的统治者，导致数千万人死亡。西藏问题专家李江林 在本月发表的新研究中揭露出毛泽东和所谓民主改革下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所发生的残暴事件。在他先前的著作《1959年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一书中，也揭发了当时毛泽东曾希望藏人起义让中共顺理成章地打压他们，使得共产党能够取得西藏控制权。在如今，在毛泽东的和平解放下，文化和宗教都在遭受巨大破坏的西藏，藏传佛教的年轻转世诸古们却在活佛培训班中参访毛泽东故居，并献上哈达向其致意，这样的行为显得异常讽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体制外的总统。
We have a great economic plan.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共和党候选人以让美国再一次伟大为参选口号的亿万富翁唐纳德·川普胜选，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也是首位体制外的总统。半岛电视台在选举结束后如此评论结果，说这位曾对女性、非裔、拉丁裔以及穆斯林发表过蔑视性的评论，同时承诺将带来经济与移民政策改革的70岁商业大亨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也有英国媒体以美国从此踏入深渊来表达对川普当选的负面看法。目前川普有关人权与西藏议题的观点仍不为外界所知，但美籍藏人普遍在网上表达了对川普胜出的失望。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鸡狼的猎物》。1904年8月，英国武装商务使团已到拉萨，正在迫使噶夏政要签订英藏条约。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中国领土西藏和印度边境没有清军守疆，中国西藏没有满清军队，大清朝廷也没调兵遣将去迎击入侵中国领土西藏的侵略者，而是降旨命即将赴任的驻藏邦务大臣奉权在云南、四川和青海的西藏各边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育兵于农、勤加训练、征粮、招工、开矿以欲饷援。这又是什么战术？在这屯垦、畜牧、开矿的战术指导下，奉权同志很快为国捐躯了。他没有死于抗英，而是招募汉人农夫在巴塘掠地垦田，强征徭赋，亵辱四僧，还和朝廷往复讨论收复地产五经的三战队，被巴塘民众视为贪婪的殖民者，愤而杀之。奉权被杀，成全了刺激平康新政的帝国朝廷，拨银100万两作为川边改革新政的开办经费。常年经费由四川增收棉、油、糖税中拨出。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鸡狼的猎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